那么当然在华北，尤其是在齐鲁大学，有一个叫古约翰啊，那么他是从加拿大去的，那么他是加拿大长老会去的，所以很明显的是美国一些的传教士啊，那个时候当然他们得做第一次就是第一次大觉醒的影响，所以那个复兴的流一直留下来留下来留下来，所以他们愿意到中国。所以你看啊，只要是圣洁运动他一定注重经历，只要是改革中的他一定注意真理。那么同样的，我们昨天看过，如果我们看到现在大概这个全世界各地，你看见不同的聚会他对于圣经有不同的看法，那大体上来说我们知道，只要是跟从加尔文的，那么一定是注重真理的。那么只要是圣经运动的，因为他注意经历嘛，明白吗？你特别讲到经历的时候，那么经历就很重要了。他们也读圣经，但是不像什么呢？不像改革宗弟兄他们都读圣经，因为改革宗的弟兄们读圣经的时候非常注重教训，非常注重道理，尤其非常注重福音真理。但是问题就是因着他们一直注意真理，结果就产生了一种的反弹。所以神在德国就兴起了一个运动，叫做敬虔派的运动。那就是因为当神的儿女们，当那些很会读圣经的人，包括加尔文，包括马丁路德等等等等，那甚于大家辩论说到底神预定是预定我们得救呢，还是预定我们灭亡。所以这样大家几乎一百年所有的精力都消耗在真理上，所以很自然有一个很大的反弹。那个大的反弹就是说，难道神的话只有真理，没有生命，没有道路吗？那我们日常生活怎么样？你今天能不能早晨去做礼拜，然后下午是另外一个人？不可以的。如果我们真的看见殷勤称义，我们当然就产生一个结果，我们就结出成圣的果子来。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如果今天这些福音真理只是让我们欣赏欣赏的，那么现在大家要问，那为什么保罗要抵挡彼得？因为他所行的与福音真理不合。所以你看，一个人可以说学问和他的生活可以说差得很远很远，明白？所以学问大的人你不要羡慕他，学问大的人叫人点头而已，但一个真正属灵的人能够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去。所以不要忘记，我们不要一直着迷，一直羡慕，一直对学问着迷，好像学问大了就是好的。我们要告诉弟兄姊妹，这是因为今天我们条件大怪多怪，如果在教会历史你要找那些头脑很大的，很可惜，他们都是新派的神学家，他们头脑大的，他们解析力量逻辑能力大得很。那大的一个地步，现在问题就是说，在真正纯正福音信仰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人可以招架得住的？明白吗？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弟兄，如果今天我们光佩服一个人的学问不够的，我们光讲真理是不够的，明白？因为主的话不光是真理，它是道路，也是生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有个很大很大的反弹。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今天完全倾向学问，那么很简单的，今天所有的神学院都是注意的真理的这一块，他别的他不大注意的，基本上是如此。所以本来你到学校去，到学术机构，就是希望你对圣经明白的更多，但是现在呢，都是关乎圣经的，都是一些学问。那么这些东西是经过整理的，在神的话里面是有它的地位，但是问题在这里，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能帮助我们？所以要紧在这里，要记得真理这一块是很重要很重要。那这一块毫无疑问的是谁给了我们呢？是弟兄们，就是改革中的弟兄们给了我们。但是呢，等到神兴起威斯约翰他们，那威斯的约翰他主要是得到敬虔派的帮助。那为什么得到敬虔的帮助呢？就是因为圣灵 在德国这块土地上，在马丁路德所能影响的土地，包括北欧，包括瑞典，包括丹麦，反正在这一块的土地上，经过一百年以后，那么大家所注意的都是道理，道理，道理。所以到一个时候，神就兴起一般的人来，他们觉得读神的话不能光用头脑来读，如果光用头脑来读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一张图画很有意思的，那张图画告诉我们，福音的光啊，慢慢慢慢就要亮了。为什么那个光就慢慢要暗了呢？因为围在桌子上的很多都是神学家，你可以点得出来，这是马丁路德，这是加尔文，这是约翰诺斯，你知道这都是改革家，他们都在那讲讲讲，所以他们今天所有的结论，这就是今天你在神学院里要做到的，明白吗？很清楚，就是讲了福音真理，讲了神话语的开阔。为什么这个慢慢慢慢这个整个的会弱越弱了呢？因为第一个，大家都只讲真理，所以按照名来讲是活的，其实呢你是死的。所以如果讲真理讲了半天，一点都摸不着生命的。所以那个时候刚好呢，他画一个图画，一个魔鬼的图画，就撒旦一定要这个火把它吹灭。那还有一个图画就是崇敬派的弟兄们，他画了一个画，好像也要把这个把它吹灭了。所以改革运动那个时候是前面的敌人是罗马天主教，后面的敌人是崇敬派的弟兄们，所以是两面夹攻的。所以那个版画就告诉我们说，那个福音的火是慢慢慢慢的要熄灭了。但是感谢主，经过了一百年以后，神在德国就兴起了一帮敬虔派的弟兄，他们就不同了，他们觉得马丁路德的梦是对的，但是我们马丁路德梦一定要实现出来。如果马丁路德给我们公开的圣经，我们必须读圣经才可以。所以圣经一年一遍，或者说每天读圣经，那个习惯是那个时候开始的，明白吗？所以否则的话，如果你光讲真理的话，你可以专门去做研究，你就忽略了你平常在主面前的生活。所以很清楚，他们个个都是读圣经的。那么等到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他们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把从主那里所得着的能够分给大家。那不止如此，他们也是个祷告的人，他们不止祷告，祷告一定要得到答应。所以我们普通以为说穆勒弟兄他是办孤儿院，他是凭着信心的。那穆勒怎么办孤儿院？就是因为穆勒他是德国人，他回德国以后，他就碰到了这帮敬虔派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是办孤儿院，就给人看着神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回去穆勒也办了孤儿院。所以请大家记得，就是因为 John Wesley 就是约翰威斯利有一次就到了这些敬虔派弟兄姊妹中间，看见他们怎么样的办孤儿院，神怎么样听他们祷告，这个叫完全叫威斯利约翰跌破眼镜。所以威斯利约翰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事，稀不稀奇？每天读圣经，每天祷告，祷告要得着答应，那个信心是活的。所以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神就兴起了一些人与他同行，把那个将要衰微的又点火起来了。所以要记得，到了马丁路德一百年以后，大家都讲道理，大家都讲神学，明白吗？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每个礼拜天到了这个路德会做礼拜的时候，那么就讲因信称义，那么下午大家过另外一个生活。所以要记得，讲了一百年以后，个个都变成改革家，个个都告诉你说，那这个你不光是预定，而且是预定沉沦或者预定得救。所以变来变去，争来争去，有太多太多了。因为这个缘故，神的儿女当然就分开了。但是很稀奇，你看见吗？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觉得神的话不能光是真理，神的话必须是道路，也必须是生命。所以他们天天从主那里得着喂养，他们现在读主的话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 圣灵给他们喜乐，给他们安慰，是他们从前没有的。因为从前只知道神的话是因信称义，那没有错啊。因为过去在黑暗里面，教会黑暗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可以讲说，这个整个的这个圣经被锁起来，所以大家根本是在黑暗里面。所以现在好不容易弟兄姊妹从那里面释放出来，好不容易我们知道怎么解释圣经，好不容易我们从圣经里面找到真理了，那么现在可以行了。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等到你明白真理，真理不会给你根基啊，那么你在房子上总要建造啊，所以你不能一直在往光是盖盖盖不行的，明白吗？所以如果明白这一点，大家就知道说福音的真理或者神话语的规模在神的心目中占有多少的分量，当然很重要的分量，因为他的地位是根基的地位，但是你不可能不盖房子。所以讲到教会得到建造还是教会得到建造，今天一个人可以出去深造回来需要教会得到建造才对，对不对？他不可能两个东西是完全分开的。今天学校学的东西是要回馈给社会的，社会支持这些学校，等到回来以后他也影响这个社会，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清楚，那么当时从历史上我们要得到教训，就如果一天到晚大家同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了，所以这些人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所以慢慢的弟兄们就觉得说，难道主的话只是真理？主的话当然是道路。好了，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他们读经也祷告，可是他们知道说他们需要交通才可以，因为人人都是祭司，人人祭司，那么问题祭司要到哪里去侍奉？当到殿里面去侍奉，那么教会就是神的殿。那么今天呢，那么应该大家能够聚在，所以他们十个人或者八个人在一个家里面就开始聚会了。那么聚会的时候就分享，那么到底你所得着的，或者做一点见证，那么到底怎样怎样怎样。那么等到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说他们都是弟兄。你慢慢的看见说，哎，虽然这一班弟兄原则上是路德会的，但是慢慢的改革中弟兄姊妹也进来了。那么他们在一起能看见说，只要是弟兄，你看见吗？他们就能够彼此有交通。所以每个人都交通，每个人都说一点的感觉，不是每一个集体都在那动，每一个人都在那个侍奉组嘛。所以不是到了礼拜天只看见有人在那里讲道，那么到礼拜天有人在那里祷告，还做一个祷告，祷告需要做的吗？所以如果你真的明白，真的有属灵的生活，你当然就活过来了。那么还有不是这样啊，因为马丁路德很明显说是因信称义，那如果因信称义的话，很自然的他们的生活应该是敬虔的生活，很自然有个成圣的生活，那慢慢就影响了不信的朋友们。所以他们很自然的因着他们相信因信称义，结果呢就结出成圣的果子来。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吗？他们就把福音送出去，很清楚。那最早除了天主罗马天主教不算，如果在更正教里面，在改革运动以后，最想到远方这些灵魂的人，就是敬虔派的弟兄。最早是他们打发工人，打发人到远方去把福音送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难怪经过100年以后，在德国有个很大很大的复兴。因着这个大的复兴，不要忘记这个结果，我们知道说马丁路德的梦就实现了。马丁路德的梦是什么梦？他曾经很痛苦，为什么很痛苦呢？改革运动能够成功，一面当然是福音真理没有错，但另一面他是欠了德国的王子跟诸侯，是他们保护他的，是他们叫他们到今天能够活着。所以很清楚的，等到真的改革运动成功以后，那按理来讲教会应该是基督的教会，是不是？不应该是路德会，不应该是德国国家教会。所以他自己清楚的很，明白吗？所以如果大家看见马丁路德第一次亲自设计的一个聚会点，聚会的地方非常非常的简单，一点不像今天路德会的礼拜堂，一点或者信义会礼拜堂，不，也不是这样的。 那么原因在哪里呢？马丁路德当他把那个聚会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很多的聚会的地方都是接受过来的，像本来呢在圣彼得堂，在日内瓦，那么因为整个的局面改变了，所以就等于把它接受过来了。那真正的马丁路德或者是路德会人第一个礼，第一个自己盖的聚会的地方是非常非常的简单。马丁路德说，他说我们基督徒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聚会，我们在马路上可以，在哪里都可以聚会，只要那个遮风避雨就可以了。这是马丁路德的看见。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后来会有路德会，为什么会有德国国家教会呢？很清楚的，他自己看见了，那些王子诸侯没有看见，明白？所以王子诸侯要想到他的下一代，所以虽然